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要一起，等一下要一起擘饼，纪念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要纪念耶稣，因着他的舍命，赐下了宝贵的救恩。提到救恩，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不太容易去忽略救恩它的宝贵，可是基督徒有可能会忽略的救恩的伟大。因此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忽略伟大的救恩。提到忽略救恩这四个字是一个错误，可是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什么样的人会忽略救恩？我们常常把忽略救恩跟一种人摆在一起，那一种人就是不肯接受福音的人。换句话，我们会觉得不接受福音的人才会忽略救恩。事实上，这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因为圣经提到忽略救恩这四个字总共只出现过一次，而那一次就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晓得希伯来书的对象根本不是那一些不肯接受福音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针对基督徒来提醒来警告已经接受救恩的人千万不要忽略救恩。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一个接受救恩的人还会忽略救恩呢？到底我们会忽略了什么？忽略救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如何才可以避免落入在忽略救恩这样子的光景？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一开始告诉我们忽略救恩。事实上忽略救恩这四个字还有另外四个字跟忽略救恩非常的接近，但是却有不同的意义。那个四个字就是拒绝救恩。拒绝救恩跟忽略救恩有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拒绝救恩就是不相信救恩，换句话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得到救恩。这样子的人没有机会去忽略救恩。忽略救恩是接受了救恩以后他忽略了救恩真正的价值。换句话就是拒绝救恩的人根本就没有把救恩放在眼里，他根本就不看救恩。但是忽略救恩的人是小看救恩，把救恩看得太低，把救恩看得太小，不能够真正明白救恩真正的意义。今天基督徒会犯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会把救恩看得太低，我们会忽略救恩，我们会在四方面忽略救恩。第一，我们会忽略救恩的目的，我们把救恩的目的看得太低，我们以为救恩只是要救我们进到天堂里去，我们忽略了救恩的目的是要叫神得到荣耀。我们会忽略救恩的能力，我们把救恩的能力看得太小，我们以为救恩只是要涂抹我们的过犯而使我们得到赦免，事实上救恩的能力是要改变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救恩的大能？第三，我们会忽略救恩的传递。伟大的救恩就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有一个责任必须要继续不断的传递救恩。第四点，我们会忽略的救恩的代价。也许我们会说，我们知道，头脑里面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为了要救我们，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可是这一些的，常常只是会习以为常，会让我们渐渐麻木，我们不能够天天深刻体味救恩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救恩，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怎能陶醉呢？事实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罪这个字，我们怎么能够逃呢？我们怎么能够逃得了呢？我们怎么能够躲得了呢？的确如此，今天我若忽略了伟大的救恩，我们怎么可能可以躲得了不去面对这一位伟大的救主？ 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面对他，再一次的把他的手摊开给我们看看他的钉痕，我们要面对这位救主，我们要面对他，我们要面对他给我们的工作上面的审判。如果我们忽略救恩，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得过且过，以为我今天能够很顺利平安就好了。我们今天要避免落入忽略救恩的光景。到底要如何避免呢？我们必须要先认识了解什么叫做忽略救恩。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我们什么叫做忽略救恩的目的。什么是救恩的目的？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你曾经思想过这样子的问题吗？救恩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的目的，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救恩的目的。当我们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得到的那个结果也不一样。就好像一个小孩他长大了以后，他向父母要求要买一部车子，父母也愿意给他买一部车子，但是你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买车这件事情的目的，跟从小孩看买车这件事情的目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父母很可能会觉得是说这样子比较方便，我们就不必接接送送，而且也不必等来等去，所以你就可以有了车子可以早点回家。这是父母给孩子买车的目的。可是孩子可能不是这样想，孩子可能说我买了车，我有了车以后我就比较自由，我就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甚至晚一点回家也没有关系。同样的，我们看救恩会从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出不同的目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我们会想到说，我这一个被救的人，我到底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得到赦免？我得到永生？或是我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但是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救恩，我们会思想神到底要什么？什么是神救恩的计划？到底是神救恩真正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是一个形容词，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这一节经文事实上前半部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角度来看救恩，下半段是在教导我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救恩的目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救恩，我们要思想到底这里所讲的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不会认为万物所本是我们，所以万物所本就是万物是因着他而创造，是借着他而创造。当然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万物所本，但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以为我们是万物所属。我们会觉得神创造万物是为了我们人，因为神用五天创造了天地还有其他所充满的这一切，接着第六天创造的人，所以我们会认为神创造这一些万物是为了第六天的这些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忘记了我们人也是被造，神创造万物跟创造人同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要知道谁才是这个万物所属和万物所本，那就是基督。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救恩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就教导我们，我们要看救恩的目的，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目的。救恩是神要什么？原来神要什么？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原来神要什么？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不要以为神只是要许多儿子，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这里他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哪里去？要进到永生去吗？进到乐园去吗？要以为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去吗？不是的。神最终的目的，救恩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天堂里去而已。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要领儿子，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常常我们很容易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就满足。神不满足，神不是说我要儿子就够了，他说我要把他带到一个属灵的意境去，那个意境叫做荣耀里。这个荣耀当然不是人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神的荣耀。这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进入荣耀里？我们可能会想问这个问题。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你明白吗？在圣经出埃及记的第 33章18到22节，把神的荣耀非常直接彻底的讲出来，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有一次摩西曾经这样子向耶和华祷告，他说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答应他，耶和华说你看，你要站在这个磐石上面你可以看。结果耶和华对他说，他说我的荣耀要经过的时候，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说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等我过去。你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不可以看得到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他说我的荣耀会经过，然后我会过去。神会经过，神的荣耀会经过，这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吗？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所事，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到的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要如何来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恢复那个神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一个样式，那就是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进入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所追求的救恩最终的目的，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在罗马书8章29-30节，他就印证了这个真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神所预知的人，神就预定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救恩的最终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你一定要小心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如果看错了一个字，你整个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很多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要效法他儿女的模样。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效法基督徒是不够的，换句话，这个模样不是基督徒，不是某一个圣徒，我可以告诉你甚至不是某一个使徒，这个模样就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模样。换句话就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没有以基督为模样，一直在那里彼此在那里模仿，那边有样学样，到最后我们的生命就走样。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不只是基督徒如此，连神的仆人，连神所重用的仆人牧师们也一样。你不觉得很多人喜欢模仿别人吗？很多人喜欢模仿某某先知、某某恩高讲员吗？我们今天所真正效法的不是基督，我们要听清楚，如果基督不是你的模样，我可以告诉你，你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呢？神救恩的目的就是要帮让我们最后要更像基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忽略伟大的救恩，我们有没有忽略的这个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天天追求更像基督，救恩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追求让我们更像我们这一位救主。这是不是你所认知的救恩的目的？第二个，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忽略伟大的救恩呢？我们要看，我们不要忽略救恩的能力。什么叫做救恩的能力？我们可能都会认为救恩是非常有能力，因为救恩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是的，宝血大有能力，不管我们罪恶有多少，不管我们过犯有多大，耶稣基督的宝血通通可以一并遮盖。是的，救恩大有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但被赦免，赦免以后还可以再犯罪，犯罪以后再赦免，赦免再犯罪，一直不断的。神的救恩的能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救恩的能力？这叫做忽略救恩的能力。我们一直以为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在罪中，所以我们又在求赦免。我们觉得神的救恩反正能力就是大到这个地步，不管你犯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这就是忽略救恩的能力。救恩的能力不只是要除去、遮盖、涂抹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救恩的能力是改变生命的大能，救恩的能力是改变我们这一个会犯罪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生命一成不变，我可以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像信耶稣之前的那个样子，基本上你已经忽略了救恩的能力。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第15节告诉我们， 他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并就说出了，不只是要把我们 救我们脱离过犯，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释放。释放的意思就是因着我们受到捆绑才需要释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我们需要释放。神要释放，要把我们从奴仆的这样子的恶里面得到释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做三方面的释放。第一方面的释放就是释放过去的奴役。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有说一句话，这个字很重要，就是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为这个字事实上是个过去式，换句话就是我们信神之前，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一生很可能一直活在某一种光景，被奴役的光景，那是过去式。神要释放那个过去的奴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常常被过去所奴役，是我们常常被过去的伤害所奴役，童年的伤害，某某时候的伤害，那些伤害一直在奴役我们，使我们一直不断地活在伤害当中，或者是我们甚至会用我们所受的伤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可能是被过去我们的老我所奴役，我们的那个个性，我们的脾气，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受到那一切血气所奴役。不止如此，我们可能会受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所奴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南方联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叫做 Robert Lee。 Robert Lee 这个将军，他没有在南方做一个坚持打到最后一个子弹的这样的决定，因为他最后决定 要投降。他认为不需要一直不断的让无辜的生命 得到牺牲，所以当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Robert Lee 事实上他并没有成为监牢里面的阶下囚，他反而被总统把他提升延揽成为华盛顿军校里面的一个教官。这个 Robert Lee 这个李将军，他就在上课的时候，有一次他对着他的那些学生，那些即将毕业成为军官的那些军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军人所要追求的就是得胜，他说我不许你们失败。这话一出，当下就有一个学生，他当庭广众之下就挑战了这一位 Robert Lee， 他就说你自己不也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你想想看，你想 Robert Lee 会怎么样回应他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Robert Lee 他完全没有生气，他非常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就因为我是失败的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不希望你们也失败。你可以看到 Robert Lee 不是一个活在失败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经历救恩大能的人，因为救恩的大能已经释放了他的过去，他不被他的失败所奴役。有些人一直都活在他的失败当中，他甚至也没有被他的血气所奴役。当一个人受到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是的，这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他可以当庭广众之下就斥责这个学生，他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从过去得到释放？我们过去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信了耶稣还是个自私的人吗？我们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信了耶稣还是个骄傲的人吗？你忽略了救恩的能力，因为你还没有真正从过去的奴役当中得到释放。这段经文还要释放，释放要释放我们现在的恐惧。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生因怕死，怕，很多人一生就活在恐惧当中，不是吗？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就连神的儿女也难免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恐惧。有的人怕，有的人怕穷，有的人怕没工作，有的人 会怕生病，有的人甚至会怕老，还会怕跌，不是跌跤，是股票跌。我们什么都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要怕，还有听过一个人，他怕变丑。事实上有很多演艺人员，你知道他们很怕，他脸上多了一个斑，他多了一个皱纹，他非常的害怕。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美国有一个电视界的主持人非常有名，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他才四十几岁，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这个人叫做 John River， John River 就是一个非常怕老，非常怕面对自己的那个老态的一个人，所以他从四十几岁就一直不断地拉皮，他从这个脸皮一直拉拉拉拉拉拉脖子一直拉下去。很遗憾的就是每过几年他就必须要拉一次，最后这一次他拉皮没有成功了。因为虽然他没有死在手术台，但是送到急诊以后，他没有经过一个礼拜，他就已经结束了他的生命。一直在那里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我们要释放你们，我要释放你们，不要恐惧。信了耶稣，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 你必须要怀疑你有没有真正经历救恩的大能。第三个，神要释放我们对将来，释放将来的这个死亡。很多人很怕死，我不晓得你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基督徒之所以怕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晓得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今天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重新来面对，到底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死亡对我们来讲不只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死亡是通往永恒的一个捷径。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并且相信他救恩的大能，相信他复活的大能，你应该要知道那个死亡并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要经历神释放那个死亡的那个恐惧。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到底我们有没有忽略救恩的大能？到底我有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有信心，我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救恩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并要改变我们这个旧人，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如何不要忽略救恩呢？第三点，我们要认识忽略救恩的传递的可怕。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你知道这一句话已经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并不是从主那里直接领受救恩，他是后来的人给他证实了，包括他自己。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从主那里领受救恩的那些使徒、那些门徒没有传递救恩的话，也就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蒙恩，也就没有希伯来书。你看到了这个救恩的传递有重要多重要吗？忽略救恩的传递，从这段经文我们有四个字，你必须要仔细的去咀嚼，就是起先跟后来。起先后来，起先听到的人对后来的人有一个责任，起先听见的人必须向后来的人证实福音，证实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那个起先的还是后来的呢？我们原来都是后来的人，但是当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我们就要变成那个起先的人。我们每天要思想救恩的传递，就是我们谁是我们那些后来的人，使我们可以把救恩向他们证实呢？会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吗？会是你的左邻右舍吗？到底谁是那个后来的人呢？有两个人在同样一家公司上班，这两个人不只是成为很好的同事，同时也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礼拜六就去打球。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同事对另外一个同事讲说，下礼拜我不能跟你一起打球，因为我要参加教会的活动。另外这个听到的人，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去教会？你是基督徒吗？他知道了以后，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经常邀请你来打球，我们经常邀请你一起打球，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邀请我参加你们教会的活动？为什么？你可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吗？这不只是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传递救恩给我们身旁的人？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非常简单，不需要思考。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勇气，那个勇气就是我们要承认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忽略救恩的传递。一个真正没有忽略救恩的人，一定是向人证实救恩的人。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向人来证实救恩呢？我们要先了解救恩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救恩这两个字是确认，当我们在订机票的时候，我们会要确认。你知道这个确认的意思就是要肯定你真正的有这个位置，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向人证实救恩，并不是是用我们的口来证实，我们要确认他确确实实得到了救恩。证实救恩事实上就是见证救恩的真实。救恩的真实必须要透过两个步骤，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见的人他必须要听见，不止，他必须要看见，他必须要从我们的口中听见救恩的真理，他必须要看见，他必须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救恩的果效。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像是一个得救的人吗？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有没有像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人家会看到我们的生命，羡慕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吗？我们用什么来见证救恩的真实呢？只是用我们的口吗？还是我们有些时候忽略到一个地步，我们连口都不想见证？别人在我们的口中要听到救恩，他们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救恩，我们有没有忽略如此的大使命，救恩的传递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要忽略伟大的救恩？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救恩的伟大。第四点，我们必须要不忽略救恩的代价。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忽略救恩的代价。忽略救恩的代价是非常的大，这个我们每个人头脑里面都知道，但是我们时间久了以后，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会渐渐的麻木，我们会觉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代价，那是在历史在过去里面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忽略，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个救恩的代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救恩当成一样东西，我得到救恩好像我得到一个礼物一样。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角度来看救恩，那个角度就是救恩事实上不是我们得到一个东西而已，救恩是把我们从一个光景变成另外一个光景，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放在光明当中，把我们从这个奴役的光景里面救到，使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救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否则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明白救恩的代价有多大。得着救恩就是免去死刑，你得到救恩只是一个东西，你可能不会感受到那么样的珍惜，但是你今天要想到说我免去死刑的时候，那是我原来应该有的光景，我应该要灭亡，我应该要沉沦，但是神却免去这一切，你就可以更清楚知道救恩的代价有多大。因为免去死刑并不是神发布了一个命令，所有的罪人统统无罪，免去死刑必须要经过一道的步骤，就是耶稣要替我们去服刑。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从这一段经文有三个字你千万不要错过，那三个字就是大祭司。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救恩的代价还要提到大祭司？大祭司不是不用付什么代价吗？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耶稣不是一般的大祭司，耶稣是更尊贵更荣耀更伟大更美的大祭司。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大祭司这三个字？犹太人从来不认为耶稣是大祭司，就连耶稣在地上的那三十几年也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大祭司。为什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要提大祭司这三个字？我们必须要认识大祭司这三个字的意义，否则你就会忽略救恩的代价。旧约的人怎么能够认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大祭司呢？大祭司他的长相并不像大祭司，一个人并不常常到圣殿里面去，他怎么知道说这个人是大祭司呢？大祭司也不是天天都在那里走来走去。我可以告诉你，旧约的人要认大祭司不是靠他的外表来认，是靠他的制服来认。因为大祭司身上必须要穿戴三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只要看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大祭司。因为其他的凡人，其他的那一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是没有资格佩戴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以弗德，以弗德就是像一件背心，长背心，像个外袍一样的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胸牌，胸牌上面有十二颗的宝石，每一颗宝石就刻着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名字。第三样东西就是有肩带，这个肩带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边各有一颗红玛瑙，而那个红玛瑙呢，各刻着六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人只要看到这三样东西就确定那是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样东西耶稣都没有，耶稣到底为什么会成为大祭司你知道吗？成为大祭司必须是利未人的后裔，耶稣不是。成为大祭司必须要是你的父亲也是大祭司，耶稣也不是。至少你的母亲也要成为祭司的家族，耶稣完全摸不到边，根本就不是大祭司。如果今天我们用旧约的这个角度来认耶稣是大祭司，我们一定认不出他来。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耶稣身上没有以弗德，
耶稣的身上从来没有胸牌，他身上没有肩带。今天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耶稣是大祭司呢？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身上虽然没有以弗德，但是他的身上有鞭伤。耶稣的身上没有胸牌，但是他的胸前有枪伤。耶稣他的胸前并没有那十二颗宝石，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的胸前的那个鞭伤枪伤绝对不只是十二道而已。耶稣的肩膀上面绝对没有肩带，但是耶稣的肩膀上面有背负十字架所留下的痕迹。耶稣的肩膀上面没有那两颗红玛瑙，不会在那里闪闪发光，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身上背肩膀上面的那几道红色的血印，不断的会渗出那个血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够不够？我们可不可以认耶稣为大祭司？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认耶稣为大祭司？我们有没有忽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付出来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我们还是不能体会，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站在神子的地位，站在一个人子地位来看神的独生子舍命所付的代价有多大，你还可以有个角度可以看。我们今天都非常爱小孩，我们很多人已经身为人父母，我们可以站在父母的角度来看救恩的代价，我们站在天父的角度来看救恩的代价。你可以体会一个父亲看到的儿子替人背负罪恶而被钉死十字架吗？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James Jones。 这位作家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Why do people suffer， 就是为什么神许可这些灾难，为什么人会受苦呢？在这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非常的扣人心弦，这个文章的内容基本上是讲到有一所学校在一个灾难以后它倒塌，这倒塌就压死了很多的老师跟很多的学生，只有剩下几个幸免的人，而这些幸免的人事实上也都受了很重的伤。其中有一个小孩，他的脸部被压到一个地步，基本上已经变形，当时救护车很快就去赶他送到医院，直接进到手术房去，有一批的医疗团队的人就被叫来替他动手术，在跟时间在那里搏斗。他的母亲就在手术房的外面非常的心焦如焚，度秒如年一般的在等候。经过了几个钟头，这些医疗的团队宣告失败，这个小孩他结束了他的生命。有人需要去告诉这个母亲这个消息，到底谁要去呢？最后这一个主刀的这一个外科医生他说让我去。当他诉说完这个坏消息以后，你知道这个母亲她情绪崩溃，她当场非常歇斯底里，全身颤抖，两手握着拳就敲打这个外科医生的胸膛，一直不断地敲打他。他一嘴巴一直喊着，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救我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你让他死掉？这个外科医生并没有把他推开，相反的，他紧紧地把他抱在他的怀里，一直等到他的情绪完全平复了以后，就只有那个片刻的那个静默，之后变成这个医生大声的在那里哭，他的眼泪像河流一样的这样的倾泻下来。结果这个母亲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她非常的惊讶，她脸上带满了问号，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体会你的痛，因为当我被召唤到手术房替你儿子做医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之前的几分钟，他们也告诉我，我的儿子同样死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灾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懂了没有？我可以体会你的痛，你听到了没有？不是这个医生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天父所发出来的声音。我可以体会你的痛，我可以体会你的伤，我可以体会你今天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上帝可以体会。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体会？我能体会上帝为了要救我们所付的代价吗？最后我们请诗琴来为我们弹奏这一首注目向你 看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称呼非常的特别。 们会不会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的有创意，他可以称我们为弟兄？不是，这不是他来决定要称谁为弟兄。是的，他可以说出同盟天招，这可能是他的创意，但是称我们为弟兄并不是他来决定。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弟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一段话，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伟大到个地步，竟然天上的神会称我这个卑微的罪人为他的弟兄，而竟不以为耻。你可以体会这样子伟大的救恩吗？几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医生，他是个专科的医生，他是在那个专科里面是一个权威，所以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他。我透过了人的关系，以至于呢，我大概等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可以去他的诊所，去他的医院。当他看完我以后，在准备离开之前，他说，等一下护理人员会来再次的跟你 make appointment， 你还要继续回诊，你还做检查。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 I will see you again my brother， I see you again my brother。他称我为弟兄，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心想说他应该称为我为他的病人。今天我们不必太受宠若惊，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你，但是上帝这样称呼你为弟兄的时候，你需要受宠若惊，因为上帝可以称呼你，最多称为你门徒，称为你信徒，称为你是那些蒙恩的罪人。但是耶稣说，我称你们为弟兄。你有没有看到这伟大的救恩？面对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只有一个回应，就是三章第一节的下半段，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伟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基督不只是救恩的使者，他是救恩的实际。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思想。什么叫思想？思想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要看，这个看绝对不是走马看花的看，这看不是视而不见的看，这个看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我们的眼光要深深的被吸引，我们的心思要紧紧的被抓住的，这样子的看。我不晓得你曾经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方式来看任何东西吗？你曾经用这样子的眼光，用这样的心思来看任何一个你所爱的人吗？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有没有曾经用这样子的思想方式来看我的救主？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再一次来看，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我们怎么能够逃得了？今天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逃，我们来到圣餐台前，我们要面对，我们要面对这个伟大的救恩，不止，我们要面对这伟大的救主，我们要重新来思想，我们思想，我们重新认识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让我进天堂，买了一张门票，救恩的目的是要让我更像耶稣基督，我可以彰显他的荣美。我们要来经历救恩的能力，救恩的能力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过去，使我的罪恶得到涂抹，救恩能力是要改变我这个软弱的人，要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来落实救恩的传递，我们要思想到底这个伟大的救恩有没有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有没有负起这个伟大的责任，我们来传递救恩。我们最后要来体会救恩的代价，我们要站在神子的角度来体会，不止，我们要站在父神的角度来体会。你愿意吗？我们请分饼杯的同工来到前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每天所要思想，我们所要注目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并不是人怎么样的亏欠我，怎么样的伤害我， 我们所要思想的并不是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耶稣基督如何的赐下这个伟大的救恩。
生命正背负着劳苦和重担吗？你所面对的生活有很多的沮丧和忧伤吗？你注目在什么事情上面？如果我们一直看到我们环境中都带给我们的难处，我们就会落入在忽略救恩的这样光景。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就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一样，我们当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要注目看耶稣，我们要定睛看耶稣，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感动你，在这时候你来纪念耶稣，你要想到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你在这里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里，用祷告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天父的那个爱里。你在这里要做出回应，我邀请你站起来，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和祷告，来纪念耶稣为我们舍命。
Hallelujah. 谢谢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去成就了。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称我们为弟兄，而且还不以为耻。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弟兄，我的兄弟，为着父的缘故都殉道了。
是。
主啊，他们愿意为你舍下自己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舍己的人。
Amen。
主啊，好让我们一生愿意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是。
谢谢主。
是。Amen。 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了已经重生得救、受洗归入基督人所预备。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请你今天暂时不要领受，等候。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吧，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请 Kitty 牧师来为我们这个杯来献上感恩的祷告。一起感恩领受。 让我们一起唱这个副歌。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
十架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随他同步。
主耶稣，不管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主啊，你今天在圣灵里再次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向你的回应就是，主啊，但愿你吸引我们的眼目，但愿主啊，我们的心思天天被你紧紧所抓住。千全谷基督教会没有人忽略救恩，每一个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都会成为一个向人见证救恩的人，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名祝福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聚会到此结束，默祷后散会。